各位好，今天6月4号，我是5月3人，吃了吗？您呢？论说呢，很多人都在谈六四，这个也正好是今天，但是今天我不谈六四，为什么呢？是因为六四在中国应该很难再发生了。咱们从一条新闻先说起啊，前天也就是6月2号的时候，《纽约时报》哈发表了记者发的一篇报道，报道的核心是什么呢？是一家叫做机智的中国公司。这家公司原本的生意是干嘛呢？是向外销售防火长城的商业版本，就是说那个中国那防火墙，对，商业版本，也就是中国用来这个监测和审查网络的那套软件，对吧？能盯住网络流量啊，能有人在试图翻墙时候发出警报啊，这是他已经在做的，并且已经卖到不少国家的一个产品。那这篇报道说的什么呢？不是他现在在卖的什么，而是他想做什么。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呢，根据一份泄露出来的公司文件发现，这家公司啊正在和一个有政府背景的研究机构，合作开发一个新产品。这种产品的目标呢，不是监控像我们这种已经明牌的这个反贼，对吧？而是预测谁将会成为反贼。您看见没？就现在，我们现在我们为什么我在开头就说，我说六四在中国很难再发生了呢？就是说你在成为反贼之前，你甚至于你可能都不知道你成为反贼了，对吧？然后呢，他已经知道你将会成为反贼。这个就是具体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把一个人的电信记录啊、社交媒体活动啊、位置数据汇集起来以后，生成所谓的这个行为档案。对吧？再用人工智能模型呢，对人群呢进行这个筛选，标出来哪些人构成政治风险，对吧？那个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本森教授就说了，说这套系统做的呀，不只是记录你过去的行为模式，它要预测你接下来能干什么，和谁一起干。还有六四吗？没了吧？那你还没有成为一个火苗的时候，你这个咱圣上摇鸡巴甩蛋呢，就能把你给办了，就把你先浇一通，大概能这样。所以说呢，他预测的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和谁一起做呢？就是他试图把一个人的物理的移动轨迹啊，和他看什么电影啊、读什么书呢，能够联系在一起，对吧？这个在2024年的2月5号的时候，一份会议纪要里边就写着一句话，它是建立人员档案，识别其意图。这就说明在2年之前，他已经开始干了。什么叫识别其意图？就是一个人还没行动的时候，甚至还没表达之前，就识别他的意图。这就是这套系统想做的什么，这想做的这个事儿，就是这条新闻一出来之后，大家都是。反应就是第一句话，说这太像科幻小说了，对吧？那《纽约时报》自己也点名了，说这让人想起2002年有一部很有名的片子，叫《少数派报告》，各位应该也看过了，对吧？政府呢能预知谁会犯罪，一支专门的这个警察队伍，就是赶在罪行发生之前就把人抓走，对吧？那报道开头那个话呢，就等于简直就是出自这种反乌托邦的小说。因为我记得这《少数派报告》也是一本小说，是在1956年狄克写的一个小说，对吧？那这个类比很自然，但是啊，要说贴切这件事儿，这还真不算是贴切。《纽约时报》这位呢，可能没把真正的这个最贴切的给写出来。我不知道他看过没看过，我是更愿意看另外一部电影。比这写的更牛逼，描写的是2014年的时候，《美国队长二》，还有片中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叫洞察计划。各位，你们还有这点印象没有？就是那个空天母舰啊，就是洞察计划是这么干的。就是3架升在高空与卫星相连的这个空天母舰，它已经到背后呢，它是一套算法。就是把每个人的出生到成年的全部记录啊，就是你说过的话、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听过的音乐、打过的电话、发过的帖子，对吧？就是凡走过必留痕嘛。然后呢，通通算进去，就从中啊，就找出来将来可能妨碍这个当权者新秩序的人。然后呢，由这母舰上的这个武器，赶在这些人动手之前。甚至于你都，他上回那个，我如果没听错的话，就是他把那个有些高中生也得算在内了。就是赶在这些人动手之前呢，就是从空中就把他们清除掉， 就干大概好像是清除要清除几百万人，还是上千万人，我忘了啊。这是什么？就是你看过的书、看过的电影什么？然后他跟这个，你看他列举这些东西，他跟这个机制，这家公司的会议纪要里边写的东西几乎是一字儿不差的，对吧？就是一部2014年的这个科幻电影里，编剧啊，就是这个筛查变量，10年之后，对吧？原封不动。出现在了一家真实公司的这个内部文件里，这个比较有意思了吧？就是科幻的，因为我看小说啊，就是看的最多的应该是科幻小说，我也最喜欢看科幻小说。那这个东西就在很多的作品里都出现，但是这个科幻能够准确的预言未来，这是科幻最牛逼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又开始它预言了这个未来了。那为什么说它比少数派报告这个更贴切呢？因为他把这套逻辑的这个终点给画出来了，什么概念啊？就是你是在少数派报告里啊，你算法输出的还只是一张逮捕令，对吧？就是洞察计划是什么呢？算法输出的直接是一份触觉名单，就是预测动手和动手之间啊，它其实是有一道这个门槛的，它这个给设了一道防火墙，对吧？那它呢，离动手。和这个触觉，就是把你抓起来跟触觉之间，它还是有一个隔离带的。但是呢，这叫什么？这个美国队长二这块，这个隔离带是没有的，直接就被触觉了，对吧？那当然，你现实当中的这个机制啊，还有这家公司啊，它眼下还只是建档案呐、啊、打标签啊，离这一步当然很远了。但是这部电影就说的是美国队长二啊，就是提醒我们呢，就是说。把一个人呢标记下来，到把他钉死，再让他消失，这条路上只隔了什么？只有程度的差别。你能做到哪儿，不是性质问题，就是他已经决定是这么干的了。就一旦你接受了一个人行动之前，他就凭预测给他定性这么个前提，对吧？那么挡在这条路上的呢，就不是技术，也不是法律，他只是愿意不愿意，这个制度愿意不愿意做，敢不敢设下这道阀门。就大概只能是如此，所以你如果一个政权，他连无罪推定这种都能倒过来的体制，对吧？你觉得他会设这道闸门吗？就这个，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所以说，就是在这其实这种想法啊，在那个科幻小说里，这是一个就是尤其是高科技的科幻小说里，它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一个东西。包括像日本动画里有一个心理测量者，对吧？就是这希比拉系统，这个也是同样的东西，实时测算每个人的犯罪系数，对吧？系数过高的人，直接就是哪怕你什么都没做，直接呢就会被当做潜在的罪犯就给关起来，对吧？那奥威尔，各位都知道，1984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电呃这个这个呃这个这本书，那思想罪。就是专门抓这个思想的这个思想警察，那从少数派报告，再到这个洞察计划，再到这一系列的故事，各位内核都是同一个，就是说什么呢？权力干嘛？他想在一个人作恶之前就先认定他将要作恶，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对，就但是呢，这个科幻跟现实之间呢，哈，还有一个比较根本的差别。这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科幻作品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戏剧上的这个冲突，对吧？全都建立在同一个问题上。就你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们不知道各位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他在讨论的是什么？系统会不会算错了？你看《少数派报告》也是如此，包括甚至于《1984》也是如此，系统会不会算错？对吧？那就是你《少数派报告》里整部电影呢，就是最高潮的地方是什么？就是那套被认为绝对无差错的这个预知系统，哎，错误的指控了，对吧？这个玩意儿，那观众也紧张啊，剧情也反转呢，就是来自于这种什么呢？误判的恐惧。就是说，他这套系统误判。它会产生一什么后果？就是这个背后有一个隐含的一什么前提，就是这套预测系统必须足够准，准到可以当判决，这个故事才能成立。这个恐惧呢，你它是有意义的。哥，你理解这事儿吧？就是它建立在它叫准，你才有意义。但是现实里的预测式的监控，不需要准，完全不需要准。为什么啊？就是。 就是一个你哪怕是充满了误报的模型啊，它照样能完成，完整的完成它的目的，因为它的目的不是说它抓住罪犯，它精准的抓对了某几个人，它是一个不透明的、随时可能算错的系统，那就是它是一种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什么是我们安定的生活？是确定性。法律是可以确定性的，是有预测性的。你要干什么，它后边有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你不能这么干，这是有确定性的，在目的在存在着。那什么是没有确定性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原来我一直跟各位讲，说我们这帮人做媒体的这些人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共的这个所有的这种敏感词，包括它的这个不确定性的政策，哪个东西可报，哪个东西不可报，边界的模糊这种状态之下，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中宣部。经过很多年，我才把这个自己这个心里这个中宣部给拆了。很多人到今天还在有的，甚至于我给大家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就是他妈一堆的人。甚至于在我的这个评论区下边，你都翻墙出来了，你都翻墙出来，你干嘛？用汉语拼音首字母缩写来打一些关键词，他都到今天还他妈这样。你在境外呀，这叫什么？所以说，就是说你这种不确定，它来自于哪儿呢？因为你不知道你是哪一条位置记录、哪一次转账、哪一本书、哪一部电影，就会让你标记成一个风险人物了。那就是说，我们在网络上，在国内的网络上，原来我在我的我从我从呃我从96年开始上网，对吧？到今年30年了，然后在国内的，包括 BBS，包括博客，包括微博，甚至于包括现在这个视频，然后那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其实，在不断的自我审查，我这条帖子发出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那他这个哪个关键词可能就引发他给我禁言封号，或者把它给删了，一直在跟这东西做斗争。所以你就是在猜，你其实那个也是在猜，这是完全一致的。就在这种不确定性的状态下呢，那一个理性的人会怎么做？提前收手啊，对吧？什么都不碰，什么都不说。原来我跟大家说过，胡锦涛这个人为什么牛逼？您知道吗？他原来家里只有2报一刊，你去他那儿去，还有马列的那个这个著作，这个官方审定认可的著作，什么都没有，其他什么都没有，就到这个程度上。为什么我知道？因为原来他在那个《中青报》那块有宿舍，他经常晚上就是那会儿没那么大官嘛，牵着他太太在院子里遛弯，去过他们家的人，我的前辈好多人呢。都这么说的，什么意思？我什么都不碰，什么都不说。我自己家里也是这样。我父亲，你想想，我们家是国民党军官家庭出身，那我父亲在文革也是受冲击，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嘛，对吧？那家里就基本上而言就没有什么反对的书籍，就是他甚至于在他大学毕业以后，经过这些冲击，他甚至于都不再去看书了。他除了专业技术书之外，他其他的书不看了。就这么小心，因为文革里都被打得尿血的那种人，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什么一个概念了吧？所以说这套系统真正产出的是什么呢？就不是一份准确的危险分子的名单啊，它是几亿人的自我审查，这个才叫牛逼，你知道吗？所以说那科幻作品害怕的是什么呢？害怕是机器太聪明，算得太准。真实的集权的这种工具，靠的恰恰不是因为它太准，而是它的模糊性和不可知性，这个才是更可怕的事情。准不准不重要的，准重要的是你知道他在这个看着你，老大哥在看着你，并且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在看着你，对吧？就是这么说起来，200多年前呢，哈，边沁设想过一种叫做全景监狱的这个建筑。犯人看不见看守，对吧？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被盯着，这是最可怕的监狱，对吧？就只能够他干嘛呢？他就只能够设想自己时时刻刻的都被盯着，预测式的这种监控，就是把这座监狱呢，就是盖到了你每一部的手机里，或者是每一部的电子设备里，就是你的每一部的物理轨迹。其实也被涵盖里边，因为天眼这个摄像头都已经给你弄好了， 所以说呢，就是在你看，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在正常司法里吧，冤枉一个好人呢，你是有代价的，对不对？那所以呢，系统呢会努力避免抓错。这个呢，也都是你其他这些东西也可以看作这。当然，除了少数派报告，哎，不是，除了那个美国队长那洞察计划以外啊，但是在这套系统里呢，就是错抓一个无辜的人呢，对权力几乎没有成本。为什么呢？就是他是只是预测。然后，而且在这个体系当中，没有所谓的这个叫应该叫做这个无罪推定这件事儿，对吧？他唯一害怕的错误是什么？漏抓了，就是只能是这样。所以说，那这样的这种代价，那你说，那他能愿不愿意把这社会建成一个全景式监狱的社会？当然愿意啊，对吧？边沁的几百年、200多年前的这个就已经能够实现这种说法了。所以说呢。而且你再往深了一看，还有什么呢？就这套系统啊，哈，还改变了一条啊特别基本的规则，就是现代法律是什么？一个常识啊，是一个人要为他做过的事情负责，而不是为他可能做的事儿，更不是为了他是什么样的人负责，对吧？你只对你做过的事儿负责。我那脑子里我说那个什么，我要把去吧，去把这个什么按一下核按钮，这个东西它不作为你入罪的证据，对吧？那除非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我要去什么？我比如说你就是那傻逼叫薛健，然后呢去斩高氏狗头这种事儿，这个东西多少还是算说出来了，对不对？这个甚至于很多人还说这个因言获罪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但是这个东西，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就无罪推定的意思就是你在这个被证明有罪之前，你是清白的。预测式的监控会做什么呢？就把这条线给倒过来了。他不再问你做了什么，而是问你可能会做什么，对吧？他不再从这个行为啊，他追溯到人，他是从人推断出行为，然后再给你一种惩罚，对不对？就是他就是奥威尔当年命名那东西叫什么？思想罪嘛，对吧？一个人有罪不是因为做什么，就是因为他脑子里装着什么。这个是一个很牛逼的地方，所以说，但是区别在于哪儿呢？奥威尔的笔下呢，这就是一个这个警示的一个东西嘛，警示恒言嘛，对不对？但是呢，在这公司的这个会议纪要里呢，就是这就是一个产品说明，产品的需求的说明，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这个而他用来给人打分的那些变量啊，其实呢，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牛逼的一份人类这个行为上的东西，对吧？一个人系统要把一个人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和他将来啊，会不会反对这个政权联系在一块儿，就是他承认了一个什么判断？危险来自于思想，对吧？它来自于人接触到了什么？把一个人读书看片儿当成风险信号，你来监控的这种政权，其实是他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们所有人。他最怕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具体行动，就是脑子里你长出了什么玩意儿，这个是最可怕的东西。所以说呀，这个还有意思，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对吧？那就是说，这个是还有人说呀，说这个东西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误解在哪儿呢？就是人都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因为高技术，对吧？催生了这个人工智能这种新技术。催生了这种预测意见的这个新欲望啊，统治者的新欲望啊，不对，我跟各位再聊一下这个东西，这个很容易让人误会的这东西啊，预测谁能成为敌人，不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这个体制本身就有这个，你回过头来你看中共建政的这个历史啊，治理史啊，对吧？识别这个潜在敌人呢，就是一直是他一项核心任务啊。各位，你们回忆一下就知道，而且早就有一整套的预测方法，它只是没有人工智能辅助了。最典型的，我跟大家讲成分论，岁数稍微大点知道什么叫成分论吧，对不对？你一个人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然后或者是就黑五类嘛，对吧？他本人哪怕什么都没做，就是先天的就划到一个不可靠那一类。我不说了吗？因为我爷爷是国民党军官呢，黄埔军校毕业的，后来参加赴缅作战，然后后来跟着是谁起义来着？ 这其实也不是他起义，轮不着他，就是跟着就走了。这最后不也是在文革时候吗？那我们家庭成分就一直很差呀。那就我父母全是那文革前大学生，一样在文革之后才逐渐才提拔起来的，在那之前根本就不可能啊，因为你家庭成分差呀，对不对？这个干嘛？这就是成分论，所以他一直在预测自己谁是自己的敌人。文革时候的血统论更直白啊，对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嘛，对不对？一个人政治倾向，对吧？就可以认为他什么呢？从血缘里推算出来。当然了，这个东西很正常。为什么红二代、红三代，人家有几个是反对这个体制的？他往往都是要把这个体制维护下去。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倒是没错，对吧？人家是得利者嘛，对不对？但这其实是一种什么？这其实也是一种预测模型。它只不过它输入的变量是什么？是你的家庭出身。这很好理解吧？那还有除了成分是什么呢？还有每个人的这个人事档案。啊，然后升学呀、参军的、提干之前的这政治审查，这些东西，这一整套机制是什么？做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儿，就是在一个人犯错之前，先判断他是不是可靠还是不可靠。其实，在国外也有，就很多人可能会反驳，在国外也有。你比如说，你要想考这个，你要想去 FBI 或者你想去 CIA，对吧？你就得，这他也有一个背调嘛。我们都知道背调，在工厂不是在工厂，在公司里，我们做一个投资，或者是引入一个高层，或者是怎么样，也要做一个背调，这个都是有的。但是跟这个整个控制整个社会，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那这个也有这种整个的预测系统，就是说你可靠不可靠，这是都有的。但是铺到整个国家的，或者是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把它作为意见者。对吧？给你整个标出来，这个是非常少有的。当然，你要说美国是不是也干这种事儿？我估计他也干，他会有一套预测的系统，会把这个东西，就是说有危险的人有一些标注，但是他真的没有到这样的这种程度上。所以说，你在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再往前追溯也是有的。这刚才我插一句啊，就是明清的时候，你看这个保甲制度，对吧？邻里互相监督，甚至于不是明清，到这个秦朝也是啊，对吧？且那后来保甲制度这些东西，不都是从那块一块过来的吗？邻里的互相监督啊，互相担保啊，一家有事连坐一片呢，逻辑是同样的，就是把这个风险呢消灭在它爆发之前，对吧？就是今天遍布这个城乡的这种网格化管理，你把社区切成一个个网格，每格配一个网格员。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就是保甲制度的一个现代版，或者你把它叫做电子版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就是中共有一句话呀，哈，把这种思路啊，就曾经概括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这话听着是不是特温和，对吧？就是那这些年，而且官方呢反复强调什么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内核其实都是同一个的。就是依靠基层把一切不稳定因素啊，还他在他还是萌芽的时候啊，就给他压下去。这跟中医其实都差不多。中医讲的话，不治已病，就是你治未病，你还没病之前，先给你调理一下，对吧？先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就是你把这个这家叫自己机制的这家公司，的事情，你称为这什么呢？你把它称为高科技版的文革，其实不算特别过分，真的。就是文革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就是赶在一个人开口之前，先用出身呐、档案呐，把它归进可靠或者不可靠的这个类别呀，再根据这个决定他的命运，对吧？预测式的监控呢，其实干的是同一件事儿，就是手段是换了，对吧？文革靠的是成分呐、检举呀、群众运动啊。对吧？是自下而上的这种玩意儿啊，那他但是他要的结果其实是跟文革是一样的，就是对所有的潜在的反对者，对吧？他要事先掌控，他不再需要说再发动群众啊，也不会失控了呀，对吧？他也不会因为运动都退潮，因为人总是有疲劳的嘛。到文革后期，大家都已经疲了，都已经就是也有点这个躺平那种感觉，对吧？逍遥派越来越多，那这个就不会。他这不会因为运动的这方面的这个潮流消退就停下来，而且他是永远没有， 永远没有停下来，永远没有疲劳的时候，而且它的大数据是会越来越多，就它的数据掌握的越来越多，它的预测可能就越来越精准。所以说，是机制想做这个事情呢，就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呢，它已经不是，而且甚至于啊，这已经不是停留在文件里了，就是那有个成熟的样本，新疆啊，对吧？就人权观察组织都已经看，几年前就是曾经逆向破解过新疆使用的一套这叫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吧，好像是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就是简称 IGOP 的那套系统，所以就是这套系统就是汇集人的一个方方面面的，就是用了多少电，加了多少汽油，出过几次远门，用没用过境外通讯设备软件，有过谁联系，然后根据这些日常行为。就把人筛选出来，对吧？然后生成呢所谓需要关注的人的可疑人员名单，就是再交给警察，你要不去走访啊、盘查呀。然后如果实在是觉得有必要，就给送进那个所谓的这个教育转化营，对吧？哎，让你在那块儿去劳动一下啊，干干一下劳动习惯。所以说这个这些东西全都不是你的行为，你在行为之前，他就已经给你判罪了。就是你可以看到，在国外，他也有这样的这种预测，对恐怖分子的这样预测，对吧？他根据各种迹象，他觉得你有问题。但是啊，但是在你做出那个行为之前，他最多给你有一个监控，他没有办法直接把你弄走。在新疆是可以的，他只要是认定你有这个风险，他就直接可以干这件事儿。在这个政权下的这种，就是他可以干的事情。你如同样的这个事儿，在国外。他干不了，即使他有这个能力，有这种计算模式，他也干不了这件事儿。他因为有一个宪法，有一个人的真正权利，有法律在这道门槛这儿给你搁着的，你没有办法真正去这么干。宪政是什么干什么用的？就是干这个用的。所以说，中国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他就可以直接把这事儿给你干了。这个东西，那可不嘛？你想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说呢？就是他，而且呢，这个里边还有一个特别隐蔽的陷阱是在哪儿呢？就是，那谁他这种预测，对吧？他必须用历史数据来进行训练，而他拿到的历史数据呢，是过去这个体制什么抓过谁，对，整过谁，盯过谁，这个模型学到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谁真的危险，就是这个体制习惯于把什么人当成危险。所以说，他会把过去镇压里边这种呈现呢，原封不动的给你保留下来，再以这个科学啊、客观的名义啊，对不对？一遍遍的在复制啊、放大呀，对吧？而且呢，他一旦被标记之后呢，你的处境就很难，你很多东西你就干不了。比如说，他给你边控，这是一个；在你在考公的时候，你不能考公；你在那个你在有一些这个要害部门去工作，比如国企，他可能就不会招你。这些东西都是潜在的一些危险，所以说呀，这东西就嗨，能怎么讲呢？就是而且这还不是这一家这个公司干这事儿，就是一直啊，中国的公安部门呢，就是抢着在使这个 DeepSeek 呀，或者是开发这种预测式的这种警务技术，它就一直以来就是不是某一家公司企图吃这一口饭，对吧？就是整个安全系统。这是一个共同推进的方向，简而言之就是如此。所以说啊，这行吧，哎，这你说高科技的文革是不是要来？我觉得它不是要不要来，而是它已经是在路上了。因为这个基因始终没有去除，它在这个这一个国家在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里，还是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一套真正的法律体系，包括它的宪政体系。那只要是这个东西没有，然后加上我们从古传到今的对社会的，就是政府对于社会强烈的控制的欲望，再加上这个高技术的手段，以及离得并不很远的这个文革的这种基因，那你说能干什么？不就是能干这些事儿吗？是不是这道理？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